啊，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天主啊，又一次在我们又恩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聚会，让我们能聚在一起来共同的学习，来领受天主借着这次机会要给我们传递的一个福分。那么今天给大家的分享是继续沿着这个雅各的这个章节继续往下走。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一个基督徒蒙召跟耶稣基督这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试探，或者说这一系列的失恋，或者是说被痛苦，或者说是十字架，被这个破碎，或者说被就是怎么讲呢？被祝福之后，一个生命。它的展现了一个形态，或者说天主的允许，我们在经过这一系列之后，它是走向哪里？我们需要去继续深入的去学习，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它的背后和意义。这也让我们能对我们生命在以后发生的一个转化的一个美丽，也要憧憬它，又要去渴望它。这样的话呢，带给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一个无限的希望，甚至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在喜乐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今天的一个主题是说，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就是说，在我们给经过一系列的这个不容易的考验之后，我们给耶稣基督的结合会带来什么？在我的开始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祈祷，我需要把我讲课的服务交在天主父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赐给我又一次服务的机会。父啊，能做你的工具，是多么大的荣耀，是多么大的福分。但是我也知道，凭我自己。我一无所能，我所做的一切也没有意义。我把从你领受而来的美好的服务再次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我也祈求你大能的圣神怜悯我，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心，好使我今天要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我要分享讲解的每句话都有你圣神的恩宠。都有你圣神的福佑，好使我们众人的生命都能得到造就。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把我的讲课的服务，我也把今天的聚会所有人的服务，主持的、敬拜、赞美的、分享的，以及我们众人在这里聆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好使我们众人的口、众人的心，都能高举你的圣名，都能荣耀你的圣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用父及子。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是说到雅各的第四章了。啊，那么前面几次课我们讲了。三次课是属灵的一些黑夜的一些经验，那么之后是来到了黎明，啊，到了一个荣耀的黎明。那么今天在经过这个荣耀的黎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娘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来到这里学习，我们要渴望的。将来会得到什么？那么通过今天这一章的学习后，我想可以鼓舞我们，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未来生命的一个形式，对我们生命将来会散发出的一种美丽，有一种向往，或者说让我们现在就能受到安慰。我们来看新郎在看见新娘之后，就是在经过这一系列的。 不同寻常的经历之后，新娘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新郎称呼新娘说：“我的爱情，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在这个时候，新郎看见新娘，可以说也是说，是他的杰作，因为是耶稣基督，他利用自己的救恩，利用自己所做的一切痛苦和牺牲，塑造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用他在痛苦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慈悲和怜悯，吸引着新娘去归顺他。在给他圆满的结合之后，新娘的生命当中开始有了复活基督的样式。我们前面几次课给大家讲过，那个银匠什么时候把那个银从炉子里取出来？是当这个银子纯洁之后。这个银子的一个纯洁，就是在那个融化的那个银的液体当中，光亮就如镜子一样的。反应当中看到他自己的肖像。同样的是，我们的天主父，他在经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个一段的这个炼净之后，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基督的肖像。所以今天其实新郎也是在新娘她的生命当中看到了这份荣美。我们一起来看有哪些荣美。他说：“你的两眼隐藏在面纱后，犹如一对歌眼，就是他两眼不再是跟以前一样只看世界的眼，不再是一个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的一个眼。然后说，你的头发犹如有基利阿德山下来的一群山羊，头发，我们去读圣经的旧约的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奉献，换句话是一种爱。基利阿德这个山的名字就是基利阿德是一个石头山，那么这个山它的名字就是奉献的石头。然后又夸赞他说：“你的牙齿像一群剪毛后洗劫上来的母绵羊，怀有双胎，没有不生育的牙齿吃东西的。”我们可以得到很健康的营养，嘴唇像一粒朱红线，你的小口娇美可爱，隐藏在面纱后的两颊有如分裂两半的石榴，你的镜像宛如大卫的宝塔，建筑如堡垒，悬有上千的盾牌，都是武士的利器。你的两个乳房好似母羚羊的一对孪生小羚羊，牧放在百合花中，趁晚风还未生凉。日影还未消失，我要到莫药山上乳香岭，我的爱情，你是全美的，毫无瑕疵。各位，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学习，我们带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渴望，去逾越我们生命中正在经历的一切目的。我就是想听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口对我们讲这句话吗？我的爱情，你是全美的，毫无瑕疵。那么我们读到雅各读到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新郎开始对新娘的赞美是这样的一个惊叹。一个惊叹！我们如果读雅各就知道，新郎对新娘的称赞，他的肢体当中最先从什么开始？没有涉及到身体的其他的肢体。刚开始的称赞只是说你的两眼犹如歌眼。前面给大家提到过，两眼犹如歌眼，歌眼的意思就是圣神的眼睛。所以说。我们 有圣神的眼睛，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凡的智慧，能在一切表象之后看到真实，看到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能在这隐藏的祝福、痛苦之后看到了真正的祝福。我们的眼光给这个世界的人，一个没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不一样。换句话说，我呢是两眼有穿透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我们有非凡的信德，所以我们说莫关圣祸是从信德开始，莫关圣祸是从看见开始。是先默观，是先看见基督他在我们生命的各种好，是要先看见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带给我们生命不一样的恩宠。不管今天我们看到的，从肉眼看到的，从肉一个世俗的眼光去看到的多么的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信心出发。每一个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乃至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思想，天主都在传递着他对我们的爱和怜悯，都在倾诉着他对我们的爱恋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忧愁？我们今天为什么忧虑？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些当中看到天主的爱，也没有看到他的心意，也没有体会到他的慈悲和怜悯，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回到内心深处去再出发，需要圣神借给我们一双眼，让我们透过他来看待世界，让我们透过他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透过这双眼来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的越默观到天主的爱和慈悲和怜悯，竟是这样的迷人，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圆满祝福带来的喜乐当中。你如此爱我，所以你准备的一切都是出于爱。我们就在这种信心的驱使下，在这种信心的带领下，我们开始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走向主耶稣基督，然后随之而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孕育出越来越多的爱，那纯全的爱，我们的生命开始被转化，进而使得我们生命的其他的肢体也开始发生很多的变化。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其他的果实，在因信德而开始之后的给基督结合的这个过程，以及之后，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更多的美德，我们的生命有了很多更多的属神的一个甜美。好了，这就是这一段要讲的，那我们来慢慢开始给大家。展开来讲，圣依纳爵还是上这个也提到，也就是说，我们要祈求一个恩宠。说到讲到祈求，就是说恩典的意思是说，凭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就像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这个自私骄傲有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关注自我。可是，一个关注自我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安息的。一个关注自我的人是没有办法去逾越自己的狭隘的生命当中那些焦虑和痛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圣依纳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祈求一个恩典，祈求一个恩宠。什么样的恩宠呢？让我们能因基督我们的主的极大喜乐、荣耀而欢喜快乐。换句话说，是说我们要因复活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因他而欢喜， 因为他的那个所有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要心存这种渴望，我们要因这种渴望，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一样。什么叫信德？圣经当中不是提醒我们说，信德是未见之事的保证。这个事情我还没有得到，但是因为相信，我就拥有。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次，耶稣彰显奇迹的时候就讲，你的信德救了你，你的信德救了你。换句话说，我们因相信而拥有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所有的恩赐不设任何条件，没有丝毫的保留，因为他是爱。无条件的爱，所以，如果他把自己的生命心甘情愿的赏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可保留的？没有。那么，至于说我们的生命没有能把主耶稣基督想给我们的领受过来，是因为我们自己抗拒、不相信、不愿意接纳。所以，对基督徒宗教的信仰当中，我们一生一辈子要去挑战的一个事情，可能到死都不会做到完全相信的一个东西，就是天主是爱。我们很难相信，因为天主是爱这四个字很简单。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讲，那太容易理解了。但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显示出来，我们根本不信，或者说我们信的远远不足。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就是说，我们要蒙召去相信，那基督的复活要带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多么样的一个美丽。我们蒙召要去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是多么的爱恋，我们在他心目当中是多么的宝贝。所以在这里面读雅各到了读到这里的时候，到第四章，新郎在这里惊叹说：“我的爱情，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敢把这句话套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活在一种自我的否定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自己不接纳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也不敢去承认，我们可能心里面也有抗拒，不愿意去承认。我们在天主当中竟被他看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很难去相信说主耶稣基督看见我说我的爱情，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但是，那敢于相信这句话，就是对自己讲的基督徒是有福的。这一个主的仆人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惊叹。我们上次课讲的是说，那新娘给新郎，那新郎不是一般人，是撒罗满，是国王，其实就是基督的御像。他们坐着御轿进入婚宴，进入一个盛大的一个场合。按照道理说，一个国王在讲话当中讲的都是怎么讲呢？大家都见过总统讲话，或者说见过国家主席讲话，见过一个国王讲话。即便我们没有看过，我们在电影上也见过。按道理说，在这样重大的一个礼仪场合，国王他的讲话应该是非常庄严神圣，都是讲的大事情、荣耀的事情。但是在雅歌当中，在这样一个盛大隆重的场合，这个新郎脱口而出的 不是自己那些伟大的、那些官方的、那些事物，反而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爱情，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像国王失态了，失态了。他的心被他的新娘已经吸引到一种地步，已经忘却了周围那些达官显贵了。新娘在他的心目当中占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竟然在这样的一个隆重的场合，也被他脱口而出，对着这样众多的人去赞自己的新娘，去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不再是遮遮掩掩，是一个公开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去默观。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体验、去体会基督对我们的爱慕之情。所以，这个主的仆人就讲说，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新郎在这里发表的是一个爱情宣言，是对他心爱的新娘的无尽赞美，是一首对他心中永远存在的新娘充满热情的爱慕之歌。我不敢说我们能理解的全部。但实际上，当我们在祈祷当中，当我们在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对这份基督对我们的爱认识的多一点，我们的生命就会喜乐的多一点。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要去摆脱我们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去努力、去勉强的带着感恩的心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我们更不是说通过祈祷去摆脱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在做这些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一个祈祷是让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正在经历的。是出自他多么大的爱。当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能看到一点一滴；当我们能体会到主基督心意的一点一滴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到时候那是多么的一个亢奋，你是多么的一个幸福。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像他一样经过死亡埋葬之后一个复活的生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复活的生命有哪些特征。我们来看，他说：“你的两眼隐藏在面纱后，面纱。大家知道，在中东，他的新娘。”脸上有一层纱布，也就是说，当然现
对
在这
呀，
个传统啊，对于大家这个传统，你看见很多穆斯林的妇女现在还有这个传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
对
谁
头
能
发，
看呢？因为一个成年的女子，她的面容、她的美丽，只有她的老公可以看，其他人不能看。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之美，不是让外人看的，是让耶稣看的。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要期望让别人看到。
然后给老师闪个消息，
所以，如
你
果
看
说一个新
民
娘
警，就他还得
丈夫
放
之
到他那
外，
个位置，
在讨丈夫之外另一个男
就
人
那
的
个
欢
小
心的
丫
话，
就的那时间就放掉。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丈夫的心是如何的被刺伤。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耶稣提醒我们，他们只是讨人的欢心。所谓的只是说讨人的欢心，就像一个妻子是讨另外一个男人的欢心，而不是他的丈夫。而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的蒙召就是讨基督他自己的欢心。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只是让基督他的名受到荣耀。各位弟兄姊妹，回到这个点上，反观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无论是焦虑、痛苦、烦恼、恐惧、害怕、软弱，就像是那十字架的木材一样，我们把它放在生生炼净的火上，我们心中的爱情之火，那个炼净我们生命的那个圣洁之火，将会燃烧得多么的兴旺。哪怕是说在这份爱当中，我们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哪怕是说我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好像是一种被诅咒了，但是我透过歌言看到，我在主的心目当中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回到真福八端，一个真正有福气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这个福是通过歌眼看到的，不是通过肉眼世俗的眼光看到的。而这个痛苦在外就像一个面纱一样，在外人眼里哪有什么幸福，可是我们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正是在经历的痛苦当中给基督有个圆满的结合。所以就像一个面纱，各位弟兄姊妹，就像一个面纱。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的去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之美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称赞，不是在人的眼里受到推崇，不是受到别人的一个肯定和赞美，不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所在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只是单单独独为基督而喜欢，是单单独独讨基督而欢心，不是别人的欢心，是基督他的欢心。你们这里有个面纱，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期盼错了。期盼错的话，如果我们一直以别人的肯定赞美，以我们外在的侍奉的一个成功和失败来去评价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注定是个失败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再往下走，他说你的头发犹如基利阿德山下来的一群山一样。我刚才提到基利阿德，它是一句就是奉献的石头，就整个山脚是做奉献的山。头发本身在圣经的旧约当中就代表着侍奉，代表着一个誓愿，就是一个奉献，一个许愿，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奉献。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新娘所谓的奉献就是爱的回应，就是在生命当中，她的这个奉献，她的这个跟基督结合，在一切事情上给基督的结合，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不是四个，是一群。所以我们蒙召刚开始去过末观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劝勉大家每一天至少找出一个善功为爱基督而做，节制一个东西，或者说为爱去付出个东西，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你受圣神的感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去找出一个事情、一句话或者一个思想也好，不管怎么样，为基督而活，小小的善功。 那后来我们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兴奋。他说老师，他说，哎呀，这一天我们发现不是说做一个善功，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做得好高兴，好高兴。换句话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操练，各位兄弟姊妹，我们学会了吗？我们学会利用今天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生命能有这样一个自由的幅度吗？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来给基督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机会？今天我都抓住了吗？走路、工作、休息、吃饭、说话，所有。我们有没有像头发那样多的机会？有没有抓住它？我给基督一同生活。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娘抓住了。这个新娘，她的生命持续的活在耶稣基督内。她在一切生活的事件当中，放下自己的意愿，去渴望与基督结合。他把自己的关注放到一边，去寻求主他的心意。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说你的牙齿像一群剪毛后洗劫上来的母绵羊，怀有双胎，没有不生育的牙齿。大家知道什么叫牙齿是干什么的？牙齿是咀嚼食物的，所以这就是以前我不太容易理解，说外国的牙医最挣钱。我到这里就之后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一个人牙齿不健康，就吃不了很多好的食物，好的食物不能吃，你的身体就不健康，所以任何的食物都要从口里入，口里入的第一道关，你要让它好好的消化吸收，你要把它咬。所以牙齿代表着你有一个健康的可以吸入健康食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食物我们说，你要喝点牛奶就用不到牙齿，是不是？什么时候用到牙齿？你需要咀嚼。所以圣保罗总统在描述这一段，这个贴切的比喻的时候讲，就是说，原本你们应该是吃硬食的，可是现在你们还是吃奶的婴儿。婴儿跟硬食是什么意思？奶就是喝下去都不需要经过咀嚼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长到一定程度，光喝奶是不够的，需要添加辅食。他生命的成长需要汲取更多的营养，他需要去咀嚼，他需要自己咀嚼。于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单单听一个主的仆人讲课是不够的，单单听别人的分享和感动是不够的。我们开始要学会自己去咀嚼，我们开始要把圣经当中的僵硬的，就像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话，这个福音当中讲的，这话很生硬。谁能听得进去呢？于是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也问周围他自己的门徒说：“难道你们要离开我吗？”波多禄就讲了一句话：“主，只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去投奔谁呢？”波多禄虽然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他还是知道，有的时候主的话很生硬，实在难以下咽。 所以他不夜夜恳求主耶稣基督说，主啊，这些事情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他想改变主吗？但是他试图改变主的这些想法受到耶稣基督的斥责，撒旦退后，因为你体会的是肉性的事，不是天父的心意。我们也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生硬的场景，让我们难以下咽，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带着波多禄的这个给耶稣基督表达的心意，是主啊，只有你永生的话，我们应该带着这份信心认真的咀嚼。就像圣母玛利亚问了耶稣基督之后，有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让他心里很难过，可能但他不明白耶稣表达的话是什么，但是他没有把耶稣的话扔到一边置之不理。圣经上说，他就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量，这就是雅致。要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正在经历的东西，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那不好咀嚼的东西，我们要有个健康的牙齿把它嚼碎，从大块嚼成小块，小块嚼成碎末，直到我们可以把它吃下去，这就是健康的牙齿。那在这里这个新娘她有这个牙齿是很健康的，他可以咀嚼硬的食物，他不再把他生命当中那些精炼到的那一系列的考验随便丢到一边，成为自己去寻找主的绊脚石。没有，现在他是任何的硬食物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都可以咀嚼，一次嚼不碎，两次不行了，三次他不放弃。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的十字架，都有自己的挑战，我们不要期望说我生命当中没有挑战了。如果生命当中没有了挑战和十字架，耶稣基督还有一句话说，你就不配做门徒了。谁说不可以奔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去认真的去思考。然后我们接着去往下去读，他说，你的嘴唇像一缕朱红线，你的小口娇美可爱。讲到嘴唇，讲到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圣经上描述说，他是天主的圣言，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主的话，这个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在若望福音里面提到过，他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所谓的话是神，是生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话出去，它不是说仅仅一个知识，不是的。耶稣基督的话语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可以更新生命，可以创造一切。所以耶稣去提醒自己的门徒说，如果你有信德，你可以让这个山说移到海里去吧，他就会去的。所以耶稣曾经诅咒一个无花果树，他就枯萎了，宗徒们看就很惊讶。耶稣的话带有权威，带有属神的力量。在这里基督夸赞新娘的嘴唇，夸赞她的口，也就是说，新娘的嘴唇、新娘的口，从她的嘴里发出来的话语带着属神的美，带着属神的力量。所以一个主的仆人， 他如果被主的十字架破碎过，他曾经在十字架当中的试炼当中跟耶稣基督曾经有个圆满的结合，他再出来做侍奉的时候，他那甜美的话语里面，他那温柔的话语里面，可以带出一个生命的释放，有一个生命力量的传递。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的话语不再那么大声，说的也不再那么唠唠叨叨，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话语释放出一股力量，可以鼓舞人，可以带给人生命的感染力，去激励一个人从忧伤当中、从痛苦当中、从黑暗当中走出来。这就是这句话。那么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侍奉的话语，有没有这份力量？还是说把那不痛不痒的所有的知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了一大堆，那个听者的生命不仅没有任何的喜乐和平安，也没有生命的一个被鼓舞和感染，反而有很多的心生的很多的厌恶和反感。我们要去想到这一点，我们要去看到这一点。圣神有没有为我们的话语作证？那么圣神为我们的话语作证不作证，其实也是在表达，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话语有没有在耶稣基督内。我要讲的这句话符合不符合基督他的心意，我们要仔细揣摩。我们接着往下看，说隐藏在面纱后的两颊犹如分裂两半的石榴。石榴大家讲是什么？我讲过那个籽很多的，是不是很多鲜美的果实？我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洋溢着微笑。对不对？就像那种喜乐的圆满，就像一个石榴，当然一个石榴长到一定地步，它就怎么了？就崩了，都裂开了。我们也是，那他这个生命脸上洋溢的喜乐，他都由内而外，他不讲一句话，通过他的脸就可以看到。那个圆满的喜乐是何等的丰盛，就像开了花一样的，就像这个石榴爆裂一样。你的镜像宛如大卫的宝塔，镜像，人的脖子代表的是一个力量。他生命当中有一股力量，一种属神的力量。从外在看，爱这个东西是很软弱的，可是没有比爱更强大的。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外，这个世界给了人类遇到的问题开出了很多解决的办法，但是耶稣基督给人类所有的问题开出的办法就是用爱来解决。可是当我们用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弱者，对不对？两个人发生争执，谁先道歉，是不是显得很弱？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两个人发生争执，首先道歉的人是那个爱得多的人。两个人发生争执冲突，受伤最深的 是那个爱的多的人。你发现他很软弱，但是那个有爱去表达的人，首先去肯道歉、低头道歉、去和解的人，他的这一份宽容，他的这份由主而来的这份力量，就可以塑造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更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就会融化他的心。所以，基督徒身上展现出来的不是一种暴力的力量，不是一种控制的力量，而是由主而来的，像水一样的一个温柔的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就像春雨润一润润滋大地的时候，滋润大地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完成，是这样的一个力量，但是却永远不会屈服的。就像我们的教会，看似很软弱，可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说，阴间的势力绝不能胜过他，强盛的罗马帝国看不见了。2000年间。那些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帝国，全部消失。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建立在爱的根基上，看似软弱的这个教会，一直到今天，而且不断的兴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也有这份镜像。这份镜像就是说，不因任何的压力而屈服。否定真理，不，我们不以十字架为耻，我们也不以基督的名为耻，我们内心有一个力量，我们也不为见证真理而感到羞耻，我们也不为见证爱而感到羞耻。我们要给基督有相同的、一致的眼光和价值观。我们再往下看，说你的两个乳房好似母羚羊的一对孪生小羚羊，牧放在百合花中。两个乳房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的一个人的胸部，其实也是指的一个人的内心。这个内心里面有两个可以滋养人生命的地方，一个宝贵的德行。因为两个乳房，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着母亲的乳长大的，乳房也孕育着生命。那么在这里讲两个，它也预示着一个是性德，一个是爱德。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过末观生活，由性德开始，在末观当中，透过圣神的赐给我们的歌眼。我们看得见天主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也蒙召去奉献我们的爱，就接纳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照他的心意所要赐给我们的种种恩赐。所以在这里面，一个信德，一个是爱德。但是这个心呢，它不在任何地方，它是说牧放在百合花中，百合花。在圣经当中意味着圣洁，所以这个新郎的良知，这个新娘的良知，也就是说，这个新娘的心一直持续的活在了一个纯洁的心当中，一个纯洁的环境，百合花当中。所以，真福八段也提到。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新郎在这里说：“趁晚风还未升凉，日影还未消逝，我要到莫要山，我要上入香岭。”莫要，大家知道是什么？莫要就意味着牺牲和爱。 我们正是在牺牲和爱的这个莫要山上，也上到了乳香顶。乳香是代表着神，所以我们正是说上到了莫要山，就进入了乳香顶。我们正是在爱的十字架过程当中，给耶稣基督紧密的结合和跟随。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谁愿跟随我，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一个想把十字架扔到一边的基督徒，不可能跟得上耶稣基督。我们要去仔细思考这个，因为耶稣基督说：“谁愿跟随我，该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经的时候，要抓得住圣经当中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不要随从我们自己的肉性的一个欲望去曲解它，甚至是忽视它的真理性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最后，新郎说：“我的爱情，你是全美的，毫无瑕疵。”这是要主耶稣基督要引领我们去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后我们可以预想的，我们的生命将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了去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要去利用我们的信德，也要操练我们的爱德。所以我们蒙召要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要去相信那个复活的基督正在把这样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在正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朝向这一目标努力。但是有的时候，每一次生命的蜕变，其实都要经历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的人都做过母亲了，我们都知道，对于整个人类来讲，作为人性，当然其实动物界也一样，出生都是最痛苦的经历，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出生啊，是不是很痛苦？生孩子很痛苦。但是其实孩子生出来他也痛苦，但是就是这个伟大的时刻去改变了我们。有一个小故事，是一个妈妈肚子里怀了两个孩子，双胞胎。这两个孩子在妈妈这个子宫里肚子里面的时候过得好幸福，好温暖。那里真的是无忧无虑，甚至连呼吸都不用呼吸，因为所有的呼吸的氧气是通过脐带从妈妈那里，一切的营养都是通过脐带来的。他们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他们感觉很幸福，他们觉察到了在这样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简直是最快乐的事情。可是直到有一天，他们俩人听到他们的妈妈正在给别人谈话，谈到说这两个小宝宝快要出来了，他们就开始害怕，这可怎么办？我们要是出去了，那我们怎么呼吸？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是通过脐带来的，如果我们出去了没有脐带，我们岂不要死？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这羊水的保护，那我们受到感染怎么办？他们就对未来产生很多的恐惧和害怕。所以随着一天天的到来，他们就一天天的焦虑，我就感觉自己要死了。可是当他们从 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之后，他们没有死，反而生命还在持续的增长。他们开始自己能呼吸了，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接受营养，原来的话不一定非得通过脐带，原来是通过嘴也可以吃食物的，原来我的鼻子是可以呼吸的。原来没有羊水的保护，我的皮肤也可以慢慢有抵抗力的。所以出生原本是一个喜乐、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但是对一个即将出生的这个人来讲，是多么大的恐惧和害怕。因为我们人每一次生命的更新和改变，都会带来这种恐惧。就像死亡也是，死亡是什么？死亡原不过是我们在现实的生命转化成永恒生命的一个伟大的时刻。就像我们从娘肚子里出来，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时刻是一样的，是一种生命形式的一种变化，是一种生活环境的变化。但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未知，我们充满了恐惧。我们要想获得安息，我们只有相信。所以，圣保罗中途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就那么好。但是。就像两个小 baby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同样的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是多么美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属神的、有灵的生命。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灵跟神之间有个沟通，这就是祈祷。我们的主愿意把他启示给我们，所以圣保罗多次在哥罗森书第3章第2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你们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可是我们的忧愁和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想象不到。那天上的事，但其实我们应该是天天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天上什么事？就在第4节描述：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我们不再是这个肉体的一个软弱禁锢的生命。我们要进入基督那永恒的、无限的荣耀的生命之中。这是主给我们预备的。为了操练这一点，圣依纳爵提醒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我们要说：要你们要回想，我们要思考，是什么带给了我们快乐，什么带给了我们幸福。什么带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愉悦？比如说天堂的荣耀。所以圣保罗中途，他能在人世间心甘情愿的忍受那么多的痛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跟他遇见看到天堂的福分是有关联的。所以他很谦虚的说：“一个主的仆人被提到三重天，所以他才回来是说，那天给我们预备的，天主给我们预备的是眼所未见，你不知道，因为他描述不出来。所以圣波的路，圣若望，圣雅各伯，耶稣曾经在 三月三次祈祷的时候，让他们给在自己在一起。耶稣基督呢，肉性的软弱带来的痛苦的扭曲，他们都看到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信心却没有丧失。可是这没有丧失，给耶稣在大波尔山把他的天主性的荣耀圣容显示给他们，也是有关联的。他们见到过天主神性的荣耀是何等的荣美，所以我们也是。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去摆脱自己的这个关注、自私的这些自我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在祈祷当中祈求主领我们到天堂上看一看。我们也祈祷，需要在祈祷当中想一想，我们死了以后进入那永恒的生命是何等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要看看那奖品，我们就会轻视今天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要看到，在祈祷当中，要去往的目的地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路途的艰辛。所以，圣若望宗徒在《若望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也鼓舞我们说：“可爱的主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要想死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时代怎样。这就是圣若望宗徒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将来相似基督。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自我的。”一个关注当中，好像难以摆脱，所以耶稣基督也提醒自己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来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我们要知道，基督不是离开我们，那个复活的基督升天，据说他要给我们预备地方。”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什么都预备好了。他说：“如果不然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好地方，还必要来接到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哪里去的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去那个地方的路吗？我们应该知道。”因为这个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的生命经历给我们所展示的，通往生命的路。但是这个通往生命的路，对于一个没有基督宗教信仰真知灼见的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是要从窄门的路。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所谓的窄门，就一直要去舍弃自我的一个肉性的欲望，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如丧亡。就像圣保罗中统描述说，所以从肉性的切往要导入死亡的。可是，耶稣基督还描述说，仍然有许多人要从那里进去。”但是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是多么的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各位弟兄姊妹，你找到了吗？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去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考验，我们依然愿意来到这里一起学习，去渴望亲近主。我们就是在寻找，我们就是在找这道窄门，这个不被世界人用大多数人所知道的窄门。我们愿意，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希望说死后进入永恒的生命，我们希望是现在就在这里。所以耶稣基督应许说：“我告诉你们，在这些人当中，在他未死之前，就要尝到天国的喜乐的滋味。”我们非常感动的是，这几年的学习下来，透过。 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很多的人都经验到了，我们都感受到了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都借着我们的分享，也看到了基督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迷恋。我们在基督心目当中是如何的被看重。我们的教宗本笃十六，他在描述说，我们的死亡进入永恒，他是这样描述：他说，永恒并不是日历上连续日子的结束，它更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时刻，其中整体拥抱着我们，我们也拥抱着整体。也就是说，死亡来到的那一刻，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日历结束了，不。它是一种圆满的时刻，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另外的生命的状态，我们进入了天主内。当我们进入了这样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在那里活了1000年，明亮如太阳般闪耀，我们对天主的一个敬礼，对神的一个赞颂。永远不会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要少，因为天主的美善是无限的。所以，先知当他看见斯拉芬天使从天主的面前经过一次，就还在那里高声歌唱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要惊叹一次天主的美善。等他转过圈来，再从天主面前再经过的时候，又“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又发现了新的美善。我们就是在跟天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这种圆满的喜乐的满足的时刻，直到永恒，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要去分享和讲解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也就是主给我们将来做预备的，也引领我们要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要去。透过祈祷，去默观这份生命的甜美，好使我们在现实当中就能品尝到，就能预先品尝到、感受到这个崭新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喜乐。那么在课后也有一些这个祈祷的操练推荐给大家，比如《罗马福音》的第20章19、24节。我们祈求主能给我们一个恩宠，好使我们对主的一个慈悲、一个救恩的应许而感到喜乐。就是为这个应许，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但是为他的应许，我们就应该感到喜乐。罗马福音第20章25节到30节，我们要祈求一个恩宠，让我们明白。为经历、为得到那复活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去经历的一些痛苦和死亡。第三，在罗马福音21章1到14节，我们要祈求一种恩宠，一种来自于上天的智慧，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怎么样在跟随耶稣基督之后，去深刻的领悟和认知、认同，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四，在罗马福音21章15到19节，我们要祈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宠，让我们知道那个复活的基督一直跟我们一路同行，从没离开。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